尼米兹和哈尔西两位将军飞抵华盛顿，本来啊想见总统罗斯福，结果见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了。两个人也没隐晦，把飞来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哎，不管说多少吧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要求政府当局守口如瓶，千家万万别把芝加哥号沉没的事张扬出去，一旦小日本的要知道了，对瓜岛不利等等等。马歇尔将军表示对他们的心情非常理解，这个事尽量得做，但是要求总统保密似乎不可能啊。为啥呀？在美国选举总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总统啊得跟下边的人透明度强，这么大的事儿不能隐瞒，你要一隐瞒就欺骗公众，落一个政治骗子，没人投他的票，恐怕第三任总统就做不成了，就这事不矛盾吗？后来两位将军急了，说既然如此，我们要亲自见见总统，总统答应了还则罢了，总统要想做他那保椅，拒绝我们的要求，我们俩辞职不干了，回西部种地去，喂奶牛去，做农民去，俩人要摔耙子。后来马歇尔左右为难呢，跟他们讲，就即使这样，你们来的不巧，总统罗斯福啊上摩洛哥开国际会议去了，是商量部署下一步战役的问题，不在。那俩人说我们不走，马歇尔没办法了，最后表示二位啊，你们放心，你们的要求我一定向总统转达，而且尽一切可能希望他能支持，前线形势严峻，你们二位赶紧请回吧。你说还怎么办？两个人临来的时候正好像火山要爆发，一肚子话想到这雷言火炮全说出来，可面对这个强大的铁腕人物，只说了三分之一，火气也没那么盛了。这叫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。那马歇尔那份儿在那摆着，那是权倾朝野、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他俩算个啥？敢说过分的话吗？好在上峰已经理解他的心了，也就达到目的了。两人说好吧，那我们返回。如果马歇尔将军不能做到，那下一步咱另说另议。马歇尔啊，别看那么大的官儿，这人的耐力是任何人也比不了的，而且善于做工作。面对两个下级好言安慰，告诉他们瓜岛的前途是光明的，你们尽管放心，再有千难万险，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全力支持，小日本是必败无疑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他拉着尼米兹的手，我叫老朋友，我们已经请示过总统，总统也扁了头了，你身体太虚弱，需要到夏威夷以前去治病疗养，你就不必返回瓜岛了，瓜岛的事情就交给哈尔西中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吧，这我不要说了，这是命令，必须得服从。其实尼米兹将军的身体的确挺虚弱，他也患了疟疾病了，那勉强坚持着工作，那小脸都斑绿色的，就在这坐着站着，那身上一个劲儿的突出，你想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能支持得下去？领导出于关心做出这个决定，尼米兹点头同意了，但是很惋惜，哎，马歇尔将军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可以吗？说吧，凡是合理的我全力支持你。我去疗养，去治病，恐怕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在瓜岛服务， 我要求我舰队的将旗不要更换，您同意吗？
我同意。你放心，你的将旗一直在高高飘扬，不管刮倒守得住还是守不住，你的名声肯定不会受损的。
我谢谢马歇尔将军。那将旗代表什么呢？那名誉。那当水兵的看见尼米兹的将旗，士气高涨，见不着这将旗心灰意冷，那可不是说着玩的。作为尼米兹，他心里怎么想的？无缘无故我的将旗撤下来了，换成旁人了，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我犯了错误了，还以为是我另要工作了，对名声有染，因此提出这个要求。马歇尔将军全力支持，做了保障。两个人这才离开华盛顿，前往夏威夷。这哈尔西将军得给上峰啊安排好了才能回瓜岛，但俩人心里没底呀。马歇尔是不是搪塞之词？他说跟总统说做总统的工作，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啊。如果总统不同意，咱不白来一趟吗？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心里没底呀。哎，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副官进来了，报告，华盛顿急变。哦，这么快？拿来我看看。两位将军同时起来，就在那站着，把电报打开了一看呢，俩人全哭了。什么原因？马歇尔将军来的电报，上面说，虽然总统没回国，但是这工作我已经做完了，通过电话请示了总统罗斯福，总统表示全力支持二位，有关芝加哥号沉没的消息绝对守口如瓶，宁愿下一届总统他不做了，也要保证二位的信誉和瓜岛的安全。为了迷惑日本鬼子，总统还说要经常用电报指示舰长戴维斯，随时给他任务。哎呦，两个人这一看呢，眼泪巴嗒巴嗒飙起来。好一个罗斯福，英明伟大的总统啊！原来我们错误的估计他了，认为他舍不得权力。没想到这总统是顾全大局，作为他的部下，能不受感动呢？两个人欢欣鼓舞，也感谢马歇尔将军，立刻回了电了。但是高兴归高兴，事还得干呢。尼米兹将军留在夏威夷养病，哈尔西将军得返回瓜岛。临返回之前呢，这尼米兹将军拉着部下的手，发自内心叮嘱他：哈尔西将军，有件事我放心不下，您说。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返回前线，据马歇尔将军透露，你将要跟麦克阿瑟将军合作。麦克是个什么人你心里有数吗？他不失为英明伟大的统帅，做事果断坚强，至死不屈，满脑子都是智慧，但是此人最大的弱点是刚愎自用，我行我素啊。这人很古怪，跟许多人都合不来，我担心你这个犟脾气跟他处在一起会是什么结果？希望你顾全大局，在某些方面千万要忍让才是。放心吧，我亲爱的尼米兹将军，我会忍让的，我一定处理好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关系。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祝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我在夏威夷恭候你的佳音，谢谢将军，再见，再见。哈尔西返回前线。第二天，麦克阿瑟派来电报，告诉他，我的空军和陆军正在积极准备，随时到达瓜岛，听候哈尔西将军的命令。哈尔西看完电报，真是受宠若惊啊！没想到老麦克如此积极，马上抄起电话，跟麦克阿瑟将军通了话。我是哈尔西。
是麦克阿瑟总司令吗？哦，我的老公牛，哈哈哈哈，我的电报阁下看见了吗？刚看完，感谢伟大的将军对我的支持。哈尔西将军，不要这么客气，我们同为美利坚嘛，都为那颗光闪闪的白星服务。我敬爱的将军，我给你准备了350架空中飞鹰，够不够使用啊？足够了。另外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师一个旅的陆军，随时听候你的命令。你看好吗？我太感谢将军了，将军，希望您坐镇指挥，我们共同携手，能够早日奏捷。OK， 没问题，哈尔西，放心，我是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的。谢谢将军。哈尔西放下电话，心潮澎湃，高兴的要命，真是焕发了青春，走路脚步也轻快了。就在瓜岛是积极的部署，麦克阿瑟将军也做好了准备了，织下了天罗大网，等着日本人往里头钻。这日本人嘛，是什么材料造成的不知道，呵，顽强不屈。你看在瓜岛接二连三的受挫，呵，他们矢志不渝，又组织了大批舰队和陆军开始猛攻。书说简短，大仗小仗又经过七八仗，日本人都没找着便宜，让美国飞机一顿狂轰乱炸，一顿大炮给顶回去了。这日本还不依不饶，又集结大批的力量，是孤注一掷。由田中海军少将负责打先锋，由近藤海军中将殿后，组织了将近60艘军舰开始了猛攻。就在1943年的春天，瓜岛之战打的是乌烟瘴气，空中几百架飞机征战，海面上上百艘战舰的大炮轰鸣，海浪翻滚都开了锅了，您听吧，听不出个个数来，真是立体式的战斗，从早晨一直打到太阳西下。可是这一战日本人吃亏是最惨不过了，那飞机噼里啪啦往下掉饺子，军舰一直挨着一直的沉没呀。田中少将眼珠子都红了，嗓子都喊哑了，自个儿听不见自己说的是什么话。那位说这什么声音呢？他嗓子嘶哑了，说不出话来，火太大了。美国飞机又来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顿重型炸弹把他的旗舰炸了个稀巴烂。田中少将以为他的天皇遇罪了，就沉没海底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三艘巡航舰先后沉没。有人把这个事儿禀报给近藤海军中将，近藤傻眼了，啊，厉害厉害，美国人的后劲怎么这么大呀？是越战越勇啊，完了，看来瓜岛不属于大日本帝国了，这仗还怎么打下去？但是大本营没有命令，只能往前冲，不能往后退。他问幕僚，金村军海军中将在什么位置？回司令官，金村军将军已经遇碎了。什么？他已经为天皇尽忠了，他的旗舰被击沉了。田中少将呢，也被击沉了，就剩下咱们了。将军啊，实在不行，撤离火线，就等您的命令。罢了，我至死不能退。这旗舰的舰长过来了，报告将军，我们的燃料全都流出去了，战舰严重受损，不退恐怕不可能了，您赶紧下命令。胆小鬼，你作为舰长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，毁我的锐气。 这家跟狂怒的疯狗差不多，伸手把手枪带出来，对着舰长的脑袋梆梆两枪。你说这舰长招着谁惹着谁了？啊，扑通死在甲板上。这近藤啊，至死不退，但不退你就找死呗。那日本人作战就这么勇敢。日本人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顽强，不怕死，不怕牺牲。他们的信念就是效忠天皇，为日本大帝国服务，早日建成大东亚共荣圈。要说他们一点私心没有也不可能，也希望军功章跨在胸前，也希望升官，也希望过好日子，但这是次要的。可是美国则不然，美国大兵彪悍，作战勇敢，要说打仗前仆后继，也不怕死。美国人的信念是什么呢？除了荣誉，保卫他的国家之外，还有点私心，那就是发财，都想美元。而美国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管当兵还是当官的，当然了，还是当官好了，官越大挣的钱越多。那华尔街银行啊，都有户头，那些大老板给掌握行情，你在前头打得好，从始至终，始终没下火线，家里都知道有一本账，哎，到时候工资给你存在里头，到时候奖金给你搁在里头，你得胜回来，把金柜啪一打开，腰包鼓鼓的，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啊！前线当兵的、当官的是这样，那华尔街的老板、那些大军火商，发了战争财了。说这世界大战，美国那军火商不知道赚了多少钱呢，就是那个存款的数字每天几乎两位数两位数的增长，您说他们得有多少钱。咱们刚才说尼米兹将军希望他的将旗别更换，也不排除有私心呢。将旗不更换说明他一直在火线，战争结束了他回去就按这个邀功请赏，作为一个上将他得赚多少钱，都有私心都得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美国兵打得十分的顽强啊，最后这近藤海军中将连攻了三次攻不上寡岛，仰天长叹一声：天皇陛下，我对不起你，首相，我对不起你。最后掏出手枪，砰砰砰，自个儿给自个儿来了三枪，横尸在甲板上。他的尸体还没等凉呢，他的旗舰也沉入海底。现在日本人群龙无首啊，乱成了一锅粥了。这仗还怎么打？三个指挥官相继都死了，有人马上便请大本营指示怎么办。我们现在就这么个情况，请指示，请指示。老东条也傻眼了，索嘎，哎呀，没想到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？他也不敢做主了，请示天皇，天皇马上召开御前会议，海陆空三军的高级将领全来了，一看天皇倒背着双手，面如死灰啊，那个难看劲甭提了，一个劲儿的擦汗，一个劲儿擦近视眼镜。大殿鸦雀无声，老东条低着头垂着手等候天皇的指示。天皇是长吁短叹，哎，我就说过，不打无把握之战，瓜岛之战令人出乎意外哟。首相，我看没必要再打下去了，放弃瓜岛吧，赶紧下令让海陆空三军撤回本土吧。嗨，刚说的是那个陆军中将，这中将不怕死，往前大跨一步，嗷一嗓子，好像没把天皇吓趴下。天皇一看归本中将，陛下不能撤兵啊，不能撤呀，我们在拉巴尔还有6万多陆军，在瓜岛东北的森林里 还有五万多关东军，如果天皇陛下再能赐给两三万生力军保障运输，他们还能坚持下去，这样太便宜美国人了，陛下不能撤兵啊！嗷嗷嗷他直叫，天皇连瞅他都没瞅他，给他个后背，算了算了，不要再争了，手下执行我的命令吧。嗨，天皇拍板了，谁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马上电文传到前线，前线一听撤了撤了，恨爹妈少生一条腿呀！有那军舰还能开动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跑了，附近有自己的驻军有港口的捡了条命，有的呢那军舰干脆就不能开的，在水上漂浮也没人管了，就等着他自消自灭，有的胳膊腿全的没怎么受伤的跑了，有的受伤严重的也没人管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这真是七倒兵散惨不忍睹，刮到周围那海面上漂浮着都是死尸、钢盔、旗帜、兵器，美国人终于打了个大胜仗。